由外双溪迎春赏花去。撰文摄影柴庸。小时候对外双溪的印象就等同于故宫博物院，因为每隔一两年学校的校外教学一定会安排去故宫。故宫古物很多，最有印象的就是翠玉白菜以及一块很像烘肉的石头，正确名称为肉形石，若能看到清明上河图也不会错过，甚至为此收藏相关的邮票。长大后懂得欣赏的事物多了，有兴趣的领域也广了，慢慢发现外双溪还有很多宝藏，每次造访总有新鲜事。捷运站附近的赏梅花秘境，因着对原住民传统与文化的喜爱，所以故宫对面的顺义博物馆就成为寻宝的展馆。这个1994年成立的博物馆，馆藏中有台湾各个原住民族的器具服饰，也有相当多影像记录、模型与原住民音乐。加上台湾有这么多不同的原住民族，在这个博物馆呈现多样性的展出，值得花上半天造访来认识原住民族群这台湾的宝藏。过年前后，冬末春初，也是繁花绽放之际，士林捷运站附近的志成公园是个人这几年觉得最棒的迎春秘境。虽然紧邻着中正路，但是靠马路这侧有一整面中式古典围墙，人车来来往往，多数都不知道围墙之后竟藏着一大片梅花花海，私心认为这是台北市最美的梅花园。梅花的花期受气候影响颇大，每年开花的日子都不同，以前曾扑空过几次，不是太早到，梅花仍含苞待放，不然就是花已落，新芽已生。遇过最美的那次，上万朵白花齐开，五瓣花瓣大大盛开，迎着春天与万物，数十只小花蕊由花心伸出，邀请着昆虫朋友来采蜜。辛勤做工的蜜蜂是梅花的最佳访客，除了采集花蜜当成食物，也顺便帮梅花完成繁衍任务，让生命延续，生生不息。典雅石砌教堂与梅树相得益彰。每次来到志成公园，常会再多走几步路，来到外双溪畔的芝山岩感恩堂。这间有历史的石头教堂，两层楼高，以大型方石砌造，十字架塔的高度约有四层楼高，教会四周都是水泥建筑，让石头教堂显得特别。此时来到教堂庭院，可以看到有株与礼拜堂齐高的梅树，满满的梅花正绽放着。白色的五瓣梅呈现在灰色石墙前，又看到教会门旁以石刻写着荣耀归神，典雅的画面使人不禁发出赞美。路过感恩堂，看到一群精神奕奕的长辈正在做操，这间教会推动社区据点服务，许多长者白天来这边活动、上课，身心都健康。教会网站介绍，去年三月份曾采收教会前的梅子、制成梅酒与蜜饯。望着这株满开的梅树，明明还没结果，脑海已经想着梅酒与蜜饯垂涎三尺，只能在心中望梅止渴。壮观梅花花海与落雨松呼应。若是想要欣赏更大量的美丽花卉，自然会联想到士林官邸。其实志成公园就在士林官邸的正对面，换个方向一步，官邸更壮观的花海就在这里。这里曾是先总统蒋中正的官邸，过去一向戒备森严，一般人难以接近。1996年起，政府将官邸中的花园整理后开放参观，每天都涌入不少游客欣赏这片广大的花园及各式美景。官邸的前身是日治时代的士林园艺试验之所，从1908年就种满花草，百年来都是整片绿意盎然，并点缀无数色彩的花朵。初春之际造访士林官邸，整片梅园是最壮观又吸引人的。不同于志成公园与感恩堂的小而美，置身于官邸数百株梅树、数以万计的梅花海中，扑鼻的花香竟是如此浓郁。 过去赏花还不曾让嗅觉参与盛宴，如今一边闻着花香，看着这么多的蜜蜂在花丛间殷勤做工，相信他们应是乐在其中。园中不同区域有不同的花种，春天造访能看到好几种不同的扶桑，各式玫瑰则是不可或缺的成员，而中国式宫廷建筑新兰亭里面还栽培陈列各式美丽的兰花。一旁小溪畔的落羽松因季节更迭产生颜色变化，褐黄绿叶交错，配上小溪的倒影，让这一区也是挤满摄影人潮。小溪流中有几块踏石与两侧平台，许多游客就在这些离溪水最近之处拍照，让自己融入这美丽图画中。在花园水池旁还有一间礼拜堂，凯歌堂，这是蒋公与夫人搬到此处做礼拜的地方。蒋夫人是虔诚的基督徒，也将信仰带给丈夫，所以在官邸设立教堂成为重要的事，甚至在日月潭、骊山等常造访的地方也盖了耶稣堂教堂。外双溪学术重镇培育人心，外双溪畔也有重要的学术重镇，这是百年历史培育无数学人的东吴大学。英文校名是苏州大学的东吴大学，1900年由美国卫理公会于中国苏州设校，战后在台北市中心复校，之后以外双溪为主要校区。自清末国势衰弱，民心求知求新的时期开始，经历百余年时代演变，至今依然是国内重要的大学，培育无数人才。学校内有一间安素堂，是纪念美国来的黄安素会都，过去他于中国、台湾、香港，不论在宣教或是教育都有重大贡献。现在安素堂的牧师也兼任东吴大学的校牧，帮助师生在课业之外，也能有灵性教育及信仰的培育。安素堂后方则是钱穆故居素书楼。钱穆这位文史哲学大师有相当崇高的学术地位，也于许多知名大学授课，素书楼是他居住最久之处，现在已被列为市定纪念建筑，可以在此感受大师的生活空间。正逢午时，在学生餐厅享用经济实惠的餐点，在便利商店买杯咖啡，坐在综合大楼的桌椅，看着操场上运动的学生，静静享受片刻校园清新氛围。这次旅程结束于外双溪在平地的尽头，至善路的末端。这里有个圣人瀑布，瀑布不大，可说是台北市离马路最近的瀑布，从至善路走一两分钟就可抵达。一般人喜欢泉水滚滚，有财源滚滚而来的意思，望着滔滔的江水直下不停歇，也期盼今年能有不止息的喜乐与恩典，充满从上而下的祝福。